之记九章三十四至五十七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四千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事件。次日明初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四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落巴列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四件楼的人都聚在一起。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周，放火烧了卫所。所以四间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楼前攻打，挨进牛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母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四贱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列儿子约坦的诅咒归到他们身上了。
从34节开始，一直到50，我们看到这里面亚比米勒还有他的那个义宰哈，意思就是 governor，就是跟他有翻译成省长哈，就是跟亚比米勒一起合作的这个伙伴啊，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和他的义宰。这个义宰呢，在这里面叫希布勒，希布勒这两个人，这两个合在一个同一个势力。另外呢，还有一个势力就是加勒和那个示剑这两个联合在一起哈。所以当亚比米勒统治这个以色列人3年的时间。那个，这3年的时间里面呢，就跟这个事件人呢，就有冲突了哈，因为神使这个撒旦哈，这个进入这个他们之间了，所以就开始 有冲突，有一个叫加勒的，就去挑拨事件人，跟他跟亚比米勒分开哈。然后他们这里就有总共有两组人哈，一组人是亚比米勒和他的义宅希布勒，然后另外一组就是他们就是对抗事件人和加勒哈。所以我的问题这个地方就是这两组在对抗哈。然后这个以色列民之间，这个好像就是内斗了哈，到底是怎么开始产生的了哈？到底造成了什么的后果哈？后面的结果呢？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各用各的那种方法，就是两个不同的势力在对抗的时候，各进各样的方法哈。有的就埋伏啦，有的就挑衅啊，挑拨啦，让那个战争产生哈、哦。亚比米勒呢追赶加勒，加勒逃跑了。为什么他会逃跑呢？本来事件城应该是很坚固的哈、哦，然而这个站在亚比米勒那边的那个义宰叫希布勒就挑衅他们说。出去打仗啊，怕什么？就出去，从城里面出来哈、哦，挑战。然后他们一出城了以后，亚比米勒就开始攻击了哈、哦，攻打他们哈、哦，让他们出城攻打。然后他们就分三队哈、哦，43节那地方，亚比米勒就分三队哈、哦，两队攻打。打那个事件人，出来到田间，他们就攻打他。一队呢是留在城门口来阻挡哈、哦，后来把他们通通都灭了哈、哦，所以这个事件人就被在这个地方就灭了，杀了其中的居民，而且撒上了盐哈、哦。本来这个事件哈、哦，它是逃城哈、哦，是属于以色是立位人的产业哈、哦。这个问题二哈，神的心意，示剑城本来是立位人的产业，也是陶城，现在竟然变成了盐城哈。盐城的意思是撒了这个盐了以后，就是作废了哈。那个城里面就作废了，本来是可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一个陶城哈，是能够帮助人在里面又恢复跟神。关系的一个地方哈、哦，建立关系的地方，现在全部被弃绝了哈、哦，所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哦？到底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神的作为是哪一些哈、哦？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上面讲了，事件的这些人呢都被杀了哈、哦，然后城被毁了哈、哦，他们所用的手段就是亚比米勒呢。叫大家通通都去砍那个树枝，把树枝堆在这个城的周围，把你所有的人都烧死哈、啊。所以事件这个地方后，事件里面的人无论男女就通通就关了哈、啊。然后在51节地方呢，亚比米勒又继续要再攻有一座坚固的城哈、啊，51节哈、啊。所有的人通通都逃到那个楼里面去哈，结果亚比米勒又要用那个火来焚烧这个城的时候呢，他就靠近那个城，那个坚固城，那个叫做坚固楼哈，要上前去围攻那个楼的时候呢，同样的要用火焚烧的时候，一靠近这个楼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妇人从楼上把那个亚比米勒的头扎破了哈，最后死掉了哈。那只有亚比米勒这个带头的这个人死掉了以后呢，他们才平息了，就自己归自己的地方，没有再继续造成打仗哈。所以这个报应哈，这个神使这。这一个亚比米勒受到报应， 事件也是受到报应哈、哦。事件人跟亚比米勒人开始的时候是合伙的哈、哦，一起杀掉了那个、哦、耶路巴利的那个孩子弟兄70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报应他们的恶，这个事件人也被灭了。亚比米勒也死了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那个仅留的这个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他在那边咒诅他们这两个应验了哈、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整个人心里面是怎么样会慢慢的远离神哈、哦，然后。在这个地方，原因在哪里？在中间，你看到哪一些是人的罪产生的，和撒旦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作为？然后神的作为又是什么？
啊，谢谢黄师母啊。那个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事件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读27节哈，事件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摆设筵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所以这显然哈，事件人是迦南人啊，他是当地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拜假神哈，一直在拜假神啊。然后到28节后面，你看，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莫的后裔啊，哈莫的后裔，哈莫是谁呀、啊？哈莫是这个当初亚伯拉罕，这个的后来雅各哈、啊，雅各从这个拉班那里逃回来的时候，住在事件这个地方，发生惨案了，对不对？就是雅各的老二、老三哈、啊，两个孩子。去屠城啊，因为那个女儿被玷污的缘故哈、啊，把事件的那个全城的男人都杀死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城的主人就是哈姆，他的儿子叫事件啊，他用他的儿子的名字命名这座城。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时候住的人呢、啊，这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是迦南本地的人啊。那亚比米勒是不是犹太人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一半是一半不是啊。他是这个基甸，他父亲是基甸，那他母亲呢，应该是事件本地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把亚比米勒的事情摆在这里啊？详详细细细的记载，哇，这些的这里没一个好人呐、啊。亚比米勒、加勒。那个义宰叫希布勒啊，包括事件人，他们之间就是这种不认识神的人之间的互相的争权夺利呀、尔虞我诈呀，衍生出来的故事啊。为什么要摆在士师记，而且是正中间的地方哈、啊？第8章、第9章是整本书的正中间的地方，就是显给大家看这种信仰的混杂哈、啊。亚比米勒这个人。的根源，生命的根源就是混杂的结果啊！犹太人娶了当地的人生的孩子，而且信仰的混杂啊，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认识神的啊，都是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去打呀，去争啊，去这个骗人呢、啊，没有一点的诚实哈、啊。所以这一章的主题就是荆棘作王了，罪人要作王啊，那结果是怎样啊？显给我们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这是跟这个士师记的主题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哈。他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啊，不要走这条路啊，这是走不通，是自我毁灭的一条路哈，一定要远离自我，要做神这条路啊，要以耶和华为神。
这第一呢是，上一章的最后就是今天他们境遇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拜偶像信别神，第二就是，这也是祭奠给他就是最后那句那段念一下，不纪念耶和华的好，第三呢也不照祭奠的所行恩典和厚待他的家，这是最后那一句，所以的恶果都是祭奠种下的，自己先背叛了神。任凭各处拜偶像，神在这里边没有显现，看似没有神，其实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而且亚米比勒看起来很强大，最后他竟然死于一个妇人的手。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西西拉的死，还有那个谁杀那个以什么以吉伦那个王，这里边我看到世间人的恶呢，第一呢，就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牧师刚讲；第二呢，他们拜偶像；第三呢，他们行诡诈；第四呢，他们是坏人的帮凶，就是帮。亚比米勒杀了他69个弟兄，最终他们被灭了。刚才那个梅川道分享的特别好，他说呢，第一呢，就是和他密谋的人很多都是以色列人，逃城里边，这个事件里边一定有利未人的，他们这个时候都去了哪里？第二呢，今天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事，说邪恶呢是从内里边来的，所以的这个就增加了他们互相之间的怨恨。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恩慈善待，彼此相扶。有关王的事情，那个就谁做王都不会好的，唯有神做王。雅茹分享的特别好，我们下面把这时间交给雅茹，谢谢。
亚比米勒的结局，他最后是用一个妇人手中的磐石击碎了他的颅骨。那他曾经呢，对应了他曾经用把他的兄弟呢都杀死在磐石上。另一点呢，就是事件城原本是被利未人所设立的逃城，现在却成为了荒场，成为了盐城。那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存在呢，就是这些人远离了神。那从中可以引发思考，就是说，凡作恶的呢，都逃不了神的审判；凡不依靠神的呢，都会被魔鬼的网罗呢所捕获。凡自立为王。自高自大的呢，最后都会被荆棘的烈火呢所焚烧。那通过这样的学习，就引发了啊，可以说引发了思考，就像刚才所放的那首诗歌似的，就是我们现在都生存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仅存的年间，也就是生活在这个末代，我们是警醒呢，是沉睡呢，还是生活在那个漂泊没有方向当中呢？那通过今天的学习，这样的例子，这样的真实的故事，就可以给自己引发思考：我该怎样去做呢？我该在这个末世的，我该怎样先把自己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式呢？然后把自己分别出来呢？这是不是我该立定的方向呢？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雅茹，谢谢慧斌的分享啊。荆棘做了网啊，这是这个借着约坦的口啊，把这个亚比米勒的一生啊，用这个一个形象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能够记得清楚哈。荆棘做网会有什么结果？亚比米勒一登场啊，就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人啊，超过常人呀，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么多的这个兄弟哈、啊，手足之情啊，他竟然能够下得去手啊，而且很便宜的价格啊，70舍克勒，一舍克勒才1.5颗的银子啊，那很少的钱，但是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中哈、啊，这个手足的这些的兄弟就值这一点的钱啊，用这些钱70舍克勒雇了人，就把这个70个弟兄哈、啊。杀了其中69个哈，亚比米勒哈，用他的这个武力，用他的强悍，用他很能打仗啊，谁都打不过他，对不对？啊，直到他死的这一次哈，之前谁都打不过他，他又有诡计，又有计谋，体力也很强悍，自己上山砍树哈，也很勇敢哈，这个什么的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哈，他能做王，做王3年。所以这里就体会22节和23节哈，做王3年之后，神使恶魔降下。所以我们不免要问，那3年当中神在做什么？3年当中，神的手如果不一直拦着的话，恶魔早就出来了，恶魔早就占据了这个亚比米勒，让他走到一个地步没有回头之路了，对不对？就像那个法老一样哈，之前那几次。神如果不怜悯他哈，不给他机会啊，他早就心硬，就没有回头路了哈。一开始法老不把握这个机会，一次再次的自己心硬啊，最后啊过了线了，神就使他心硬哈，他就没有回头之路了哈。亚比米勒也是啊，至少3年神在宽容忍耐，神在帮着他拦着他哈，拦着那个恶魔降，一旦恶魔降下，你看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后面的这个亚比米勒越来越狠啊，他本来是事件的王啊，结果对待事件人呢，只要事件有一点啊对他不好了，他就要灭城啊，灭到一个地步，把所有的人都杀了，所有的人都烧死啊，然后呢要撒上盐，哦，这个很饿哦，这个撒盐呢，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居住了，因为没办法种田了嘛，哈。所以当中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事件是没有人居住的哈、啊。直到什么时候，圣经再次提到事件呢？列王记上的12章第1节，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要做王的时候，那时候才再次提到事件这个地方，事件这地方啊、有人居住哈、啊。所以这是几百年当中啊，你看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多狠啊！真是做事情不留余地哈、啊，斩尽杀绝啊！那最后他的结局也是很具有讽刺的味道哈、啊。这个就是被一个妇人啊用石头把他打死，还没打死啊，打伤了哈、啊。快死的时候他自己求死哈、啊。他这么个死法的目的是说，不要让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哈、啊。这是54节他自己讲的话哈、啊。结果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啊？相反的结果成就哈、啊，记在圣经里面啊。每次我们读到这里都要议论一下哈、啊。亚比米勒是被妇人所杀哈、啊，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结局多么的悲惨啊！刚才小组里面这个 Marilyn 姊妹分享哈、啊，有人会问说，你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好处哈、啊？其实这一章给出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就是从反面。有人在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只给他看。不信神的人有多么悲惨的结局啊！这是一个选择。当人不选择以神为神的时候，结局就像亚比米勒这样可能一时没有看到，还在那个路上哈、啊。但最终的结局比这里看到的亚比米勒的结局还要悲惨哈、啊。当人骄傲硬心，不以神为神啊，要偏行己路。要自己为王啊，辖制别人，你想尽办法，各种诡计，就是要自己做王的时候，这是没有神的人的光景啊。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受到神的报应啊。所以"报应"这个词哈，56节、57节2次讲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这个佛教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哈。佛教这个结果讲出来讲的是没有错哈，但原因讲错了哈，不是因为因果报应，是因为有一位公义的神要审判。是的哈，没有一种恶神会忽略，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这个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哈，没有人躲得过，任何一个恶行是躲不过神的眼睛的哈。同样的，任何一个善行哈。啊，跟随神的有信心的行为，神也都在鉴察啊，都是知道的啊。所以荆棘作王啊，荆棘作王的结果哈、啊，可以总结出3点哈、啊。第一个，荆棘是不结果子的，但是有报应啊；无果子，但是有后果，有报应啊。第二个，有诡诈，无诚实哈、啊。前面反反复复的出现诚实、诚实、诚实，就后来显出的都是诡诈、诡诈、诡诈啊。啊，口口声声说要诚诚实实的哈、啊，但最后呢都是诡诈的显现哈、啊。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10节，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哈，这个诡诈的行为啊，神也一定要报应啊。第三个，荆棘作王就是火烧啊。最后，这个事件城用火给烧毁了哈、啊，结果他要点第二把火的时候，他把自己给烧死了哈、啊，他自己就在这场战争中灭亡了哈、啊。所以荆棘是要烧啊，燃烧的时候会烧毁自己，也会烧毁别人啊。这是约坦在讲话的时候讲出来的那个结果哈、啊，预言的这个咒诅的结果。所以这个故事哈、啊，这个。我们平时不大会提起哈、啊，在士师记里面也是显得好像，也不是士师啊，怎么就把这件事情花这么大篇幅摆在这里哈、啊？但是我们用心去思考，真的是哈、啊，活生生的把一幅不认识神的人的这种的悲惨的结局哈、啊，这种凶恶的状态， 描述的淋漓尽致啊，非常的这个形象，告诉人不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是走向灭亡之路啊，悔改，快快的悔改啊，认罪悔改，归向神，这是唯一的出路。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今天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的所讨论的最终的原因就是一个"乱"字。那这个"乱"呢，就是因为从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个人呢就是任意而为，各行己事。然后呢，神也用这个"以乱"来治乱。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先看到事件这个"成"。那事件这个城呢，得让我们想到以前亚伯拉罕进迦南，首先就是在事件这边筑坛的，然后雅各也是进了迦南，全家人在这边是除偶像的。那还有呢，就是约书亚，他呢，打败了埃城之后，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到那个以巴路山，还有基地山，在事件这个地方来宣读神的律法。那所以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一个属灵的地方，可是今天我们却看到这个事件呢。却是一个就是远离神的地方。我们看到说，神的子民他远离神的后果是怎样？第一个就是神就是离开了他们。所以呢，当他们神离开他们，神不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跟外邦人生活在一块，是没就是被他们所影响了，所以他们去拜偶像，应该是要这个事件这个城本身是一个逃城，是一个保护。保护人的地方里面也是祭司的城。那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在这边呢，应该就是他要教导以色列民认识神、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今天这个地方却是远离了，却是悖逆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远离神，所以呢，他们的生命呢，就是像迦南人一样，越来越败坏、拜偶像。还有行诡诈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说亚比米勒，他呢，他就是基甸，他打完胜仗之后越来越骄傲，然后跟外邦女子所生的孩子，所以呢，他就是本身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上就不是扎根的，就是也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边呢，他要做王，那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在以色列人做了3年的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荆棘之王跟对比我们的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王的这个一个差别。像亚比米勒呢，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就是造成混乱的，是挑拨离间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弟兄彼此的互相的一个残杀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荆棘之王是没有建设的。然后呢，荆棘之王呢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死亡。那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我们一个生命的王，他带来的福音，生命的主，而且他是葡萄树，他是结果子，生命的来供应给我们枝子，让我们有生命的。然后呢，他呢所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而且主耶稣来这边呢，来世上，他呢，他是来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亚比米勒，他并不是世上的王，是被人服侍的。这个刚好跟我们的主是完全的相反。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那个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以色列人跟祭司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他们真的是，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地方呢，被亚比米勒后来所灭亡之后，还撒上盐，是没有生命的。就是完全荒芜了，不会长出东西的，所以是有一个象征，这样子就是一个死亡之城。那最后神的审判呢？神并不是没有审判，只是神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时间悔改。就如亚比米勒，他做了3年的王，神其实是要他悔改的。这段时间，要是你3年时间是够长的，可是他并没有。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是看到56节这边有讲到。神就报应了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杀了他的弟兄70人，还有事件人的恶也是一样，都报应在他的头上了。那这也是让我想到说，我们的神他不是说就是没有行公义，他是行公义，只是他给我们人时间，给我们去悔改，然后呢，
在路加福音的13章这边，我也想到，就是说那个葡萄树，就是在那个葡萄园里头有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呢，它都不结果子，然后那个本来是，它的那个就是要把它砍掉，可是管园子的人跟他讲说，先不要砍它，我们再给它那个撒上那个就是肥料，然后等看看，看着看，因为它三年都不结果子。所以呢，本来是要把这个无花果给砍掉，可他们就是管园子的说，给他时间，然后就是给他撒肥料，看他会不会结果子。如果是他不结的话，再把它砍掉。那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给我们时间要来悔改。那我们真的是要常就是要警醒，要在主里头，不是神不惜施行公义审判，只是神他是怜悯人的，他给人。时间悔改，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读这一段，我就是说，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就是刚才牧师讲的那一段话。亚比米勒，他是基甸晚年，他所行的不对，所造成的恶果。基甸的兴起，完全是自己为王，拿了偶像，拜偶像庙里面的钱，雇了匪徒去杀他的，
是基甸，我一
亚比米勒去杀他的弟兄。他一开始就完全是站在撒旦那一边。来显出来他的恶行，所以凡以自己为主的人，就是充满了欺骗、诡诈、恶毒。这中间的几个人是互相在倾轧，你仔细读就知道他们中间的这个关系。不简单，你骗我，我骗你啊！你来讽刺我，我来怎么对你？我就不仔细谈了。就是45节、46节开始看的时候，有一些不清楚。亚比米勒整天攻城，将城攻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并且撒了盐。46节，示剑楼的人，这个示剑楼不在亚比米勒城里头吗？那怎么他们还人还在，还躲进去了呢？我查了一下，就是提到示剑城当时分为上城、下城，下城首先被亚比米勒攻下，并且撒了盐，完全灭了，人都跑到上城去，躲在哪里？躲在巴利庙的卫所，就是这个，又是有人称为就是米洛宫，米洛宫。所以亚比米勒就继续去攻上城，又把上城灭掉，完全把世界的人都灭光。这是第二次屠城，这里看见他的凶狠。也看见魔鬼撒旦的恶毒，就是人杀人，并且那么狠。结果呢，他就得到了恶魔的报应。神赐下恶魔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中间，得挑拨离间，最后亚比米勒。攻了城以后，还不罢休，又去攻提比斯，毫无原因呢，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跑去攻提比斯。当然，这个时候神不能允许他，结果他被一块夫人扔的磨石给打破了头。我觉得在第9章， 没有出现耶和华三个字，但是三次出现了神字。第一次是在第七节，第二次是在23节，第三次是在56节。人忘记了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只知道神明，他们所说的是神明，而神字在这里出现，还是报应了他们的恶。他们忘记神，神一直在观看。最后，凡以人自己为主的人，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好好的思考。
谢谢月华姐这么仔细的讲啊。我们如果注意第九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耶路巴力的儿子到了世间，要跟世间人合作。然后这一章结尾的时候，就讲到神怎么报应亚比米勒，报应那个世间人。所以有因有果。那最主要就是说，当人心中没有王、没有神的时候，就各自为王，心中按照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去做。亚比米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当然他的出身我们大家都晓得，他是基甸在后来娶了世间一个妾生的一个儿子。那大家要记得，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原来是非利士人那边的人出来的名字。居然神的子民用他们这样的名字来取自己儿子的名字，所以出发点就错了。当然，亚比米勒他本性就是这么的恶啊。然后第整个九章就提到他怎么行恶。那神是公义的，神就刚刚那个大家都提到，在23节让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跟世界人中间。那开始产生他们之间的矛盾，尔虞我诈，产生一系列的后来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只有神是我们的主，其他的都不是。信仰一定要坚定，要走对路哦，才会得到神的祝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把时间交给红师。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神随时等候着我们啊，愿意悔改，愿意呼求他啊。神愿意拯救啊，真心悔改的人啊。好，我们继续来背哈，今天三章士师记三章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啊。士师记三章九
九
节，
节，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
呼
呼
求
求
耶和
耶
华
华的时候。
时候，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就
就为
为
他们
他们
以
兴
兴
起
起
一
拯
位
救
拯救
救他们，救他们，
救他们，
就
就
是
是
迦
迦
勒
勒
以
兄
及
及
那
基
斯
那
的
斯
儿
的
子
儿
俄
子
陀涅，
俄陀涅，
士师记
士
三
师
章
记
九
三
节，
章九节。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真正使我们看见你造人原是好的，但是当人不听你的话，要顺从自己，就走上了魔鬼撒旦的路，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看见我们人的本相，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里面就没有善，我们思念的很多都是恶。主啊，唯一的路就是归向你，真正要归回在造我们、救我们的天父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真正以你的新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 才能够显出从你而来的光，能够照亮世界，能够真正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使更多的人认识你，走上这条永生之路。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永远要谦卑，听你的话。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